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平安。我想我们很快就靠近圣诞节，所以在这里也祝各位朋友或者我们当中有新来的朋友们，那么预祝你们圣诞快乐。那每次来到圣诞的季节的时候，我们最兴奋的时刻莫过于接受或者拆开礼物。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经纬的包装或者未知的惊喜，你不知道礼物里面到底是什么。那为什么圣诞节要互相赠送跟这些圣诞礼物呢？那很多人以为圣诞节送礼的传统是源自于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智者们朝拜耶稣，以黄金乳香跟末药为礼物献给耶稣而形成的。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，因为真正的原因是2000多年前上帝送来他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。我们知道2000年前在伯利恒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。那一天天使怎么宣告呢？在路加福音2章11节，天使宣告说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他提醒我们，耶稣有三个名称，有三个称呼，他是救主，他是主，他也是基督。当约翰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从神学的角度来讲，所以因此他就写下了一句伟大的这个经节，那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。我们一起读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，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界上。所以这位生在马槽的婴孩耶稣，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终极的礼物。这就是主要的原因，我们之所以在圣诞节互相送礼，乃是因为庆祝上帝先给了我们这个宝贵的礼物。那过去的圣诞节你收到哪一些礼物呢？那不论你收到的是什么样的礼物，即使你所得到的礼物都有个保质期。就比方说你拿到一个新的手机，你很开心，但手机慢慢的会变慢。你得到一件新的衣服，或许你穿的时候觉得很好看，但时间过了它会过时。那就算很昂贵的首饰，它也会失去当初的新鲜感。我们每一次都盼望我们能够得到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礼物。是的，我们也曾经得过，但几天之后那种空虚感又再回来了。因此我们就知道，世上没有任何的礼物可以真正持久性的满足我们。你问为什么呢？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物质的礼物填补不了我们心灵的那个空洞。所以今天我要向大家解释的，各位，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，但是他是截然不同的礼物。在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大家注意到的这个礼物的后半段，这节经文的后半段是非常重要的。也就是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永生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礼物是跟永生有关系的，也就是这个礼物是唯一没有保质期，永远不会过时的。而且它是使得我们灭亡的人可以得到永生，就表示它要彻底改变我们生命的礼物。我们都知道，当人犯了罪之后，人得罪神了之后，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之后，其实我们的灵魂是走向灭亡。灭亡的意思是我们与神永远隔离了，但这个隔离的关系可以修复，可以和好，而且这个礼物就要做这件事情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礼物它的特点。第一，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，这是一份我们不配得到的礼物。其实这个礼物神要给什么样的人呢？可能你想，礼物通常是给相对的人，配得的人。君王有君王的礼物，百姓有百姓的礼物。但这个礼物是要给谁的呢？给世上最好的人吗？最有权势的人吗？其实不是，这个礼物是要给全世界上的每一个罪人。所以圣经说世人，你跟我都是世人，你跟我都是不完美不完全的。所以保罗在总结的时候，在罗马书6章23节，他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上帝的恩赐，其实就是礼物，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 所以大家注意这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名词，第一个名词叫做工价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那什么是工价呢？工价就是你配得到的，你做了工，老板给你工资，这是你应该得到的，所以你拿工资的时候你很坦然，因为我劳苦了一个月之后我拿了个钱，这是工资，这是你该得的。那你没有做工呢，当然就没有工资，你有做工呢就有工资。所以罪的工价的意思，我们犯了罪，罪的代价，罪的工价就是死啊。但是另外一个名词就是礼物，上帝的恩赐。礼物一般上是我们不配得的，人家给我们的，我们都没有做什么，他就给了我们。而且你的确没有为着礼物来劳作，你就是领受，甚至你可能表现得很差，但是送礼的人还是给了你，这个礼物给了你。所以因此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其实都是生活在罪中的，那我们应该得到的工价就是什么？死亡跟神隔绝。所以当人犯了罪之后，死就临到这个世界，先是身体的死，然后是灵魂的死。灵魂的死就是我们与神隔绝了，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本来是该死的，但是神却差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为什么他耶稣的名称叫做救主？因为这是我们需要他来拯救我们。那我们本该灭亡的，却因为信靠耶稣得到救恩，可以得到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所以你知道这是不配得的，我们的确不配得到拯救，但马槽中的婴孩耶稣却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降生，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。所以你知道这是不配得的，它也是个不对等的礼物，不配就是不对等。那本来我们应该得到十，他是却把耶稣的救恩给了我们。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们在正常通常在这个圣诞节期间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所谓的交换礼物的游戏。交换的礼物就是你带你的礼物来，我带我的礼物来，我们互相交换。想想我们跟上帝做这个交换礼物的游戏，轮到你的时候，你可能拿出来的是脏兮兮的破旧的盒子，那里面装作是你个人的焦虑、你的自私、你过去的失败、你对他人的嫉妒和你所有的罪。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拿出来我们内心的东西，都是一堆什么垃圾。想想看，当上帝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他给你的礼物是发着光的完美的盒子，而里面装作是他的公义、他的平安、他的饶恕和永远的生命。那这两个礼物要交换的时候，你按照常理没有人会愿意换你的脏盒子，但是当上帝却看着你，叫做说，孩子来吧，我们交换吧。这就是圣诞节的真谛。圣诞节就是他来的世界上拿走了我们该受的惩罚，借给了我们荣耀。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的，有荣耀，有上帝的荣耀。那本来我们是个罪人，他用他的义遮盖我们。所以各位朋友，神就是这样的，把这个不对等的礼物跟我们交换了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的时候，你会说，的确是我是不配的，我不是君王却得到君王的礼物，我是罪人该死的却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我是被撇弃的垃圾却被神拣选到他的家里面去的。当你感觉不配的时候，这就叫做恩典。这就是这个礼物的特点，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是我们不配得的。但感谢神，神没有因为我们不配得，他仍然把这个礼物给你，把这个礼物给我。那第二件事你要了解的，这是一份付了重价的礼物。每次当我们告诉你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告诉你说你不用做什么，白白得到这个礼物的时候，你就有一些错误的观念。有人说，救恩如果是免费的话，那是不是很廉价呢？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经验，免费的东西通常都是廉价的。但各位，绝对不是这样。对于接受者的我们，他的确是免费神赐给我们的，但对于施给我们的，给我们的这位神，他是付出很昂贵的代价的。耶稣作为我们的礼物，那为什么这个礼物是昂贵的，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无价的呢？因为首先，因为这个礼物 本身就是耶稣，而耶稣本身就是神。换句话说，神用他自己的儿子，神用他自己的生命，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神的本身成为我们的礼物。你要知道，礼物的价值取决于赠与者付出了什么。你不是看礼物的贵重，而是看礼物跟这个给你礼物的人他到底有怎么样子的付出。那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明白，那我们讲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农场的寓言吧。从前在一个农场里面，就做一头奶牛、一只母鸡跟一头猪。奶牛每天当然要提供新鲜的牛奶，母鸡要忠实的生蛋，所以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农场的模范公民，既多产又顺服。有一天，农场主人来要把猪带走，而这只猪呢，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开始拼命的挣扎，惊恐的尖叫。奶牛和母亲对这噪音啊感到非常的反感，猪在那里大喊大叫的，奶牛就说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大吵大闹？农场主人每天都从我身上取走我的奶，我从来都没有抱怨过。然后母鸡也附和道，就是啊，他拿走我的蛋我也保持安静，你是不是该学点礼貌，像我们一样顺服这个制度呢？猪就停止了挣扎，含着泪就看对他们说道，他向你们要的是奶跟蛋，那只不过是你们生出来的产出来的，但他要的是我的命啊。是的，怎么样的付出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预言中，猪尖叫，因为他被逼着去死。其实福音就展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对比，上帝做了一件震撼宇宙的事情，就是他没有派另外一个先知带着更多的书卷道理来，他也没有颁布一套新的宗教守则或者制度，他差派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。我们刚才说的礼物的贵重跟这个给你礼物的人他到底付出了什么。一个很有钱的人给你50,000,100,000,1,000,000，对你来讲是很大很大，但对他来讲钱财身外物，他其实没有付出什么。但是等到真正要把命给你的时候，那个礼物就不一样了。这个礼物的贵重，就是神没有叫先知来为我们死，没有派天使来救赎我们，是他自己，他自己来到我们当中。所以各位，圣经的这句话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这个赐给不是借给你们用，而是牺牲，神的儿子牺牲。所以耶稣就走向十字架，完全的是出于他的自愿，他没有像猪这样尖叫，他是很甘愿的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来成就救赎。可能你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人因为犯罪都要死，永远与神隔离，与神的关系破裂，怎么补救怎么和好，人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，这是耶稣来死代替你，代替我，使我们可以跟神再次的和好，满足上帝的公义。你要知道，耶稣就是上帝最终极无法再超越的礼物。保罗很明白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:32他说，既然神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惜，岂不也把万物跟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？这句话的意思，耶稣，神把礼物耶稣给我们已经到了天花板了，到顶了，没有任何一个礼物比这个礼物更大的，更贵重的。神如果把他自己给了我们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就没有更大的礼物可以赐下了。所以感谢神，神一给我们就给我们最大最好最宝贵，没有办法再超越的。所以救恩不是廉价的，是耶稣用他的宝血生命换来的，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，使这份礼物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礼物。我们感谢上帝，当我们明白认识耶稣是最贵重的礼物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得到这个礼物的人是何等的荣耀、荣幸 何等值得欢喜呢？另外，这份礼物带来的价值也是无法衡量的。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份礼物是我们最需要的。耶稣带来什么？刚才提到耶稣带来永生，使我们不致灭亡，其实就是带来他的救恩，而这个救恩就触到人类最深的需要。耶稣解决我们人类最根本的问题，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罪跟破碎的。人的痛苦不是单单外在的环境，而是内心深处的罪、自我中心跟破碎。我想你一生走过，你知道，你尝试做过一个好人吗？你尝试，但做到吗？你做不到。你在家里面维持和谐的关系，但你发现关系常常不能和谐。你跟朋友之间要维持和谐的关系，但你发现没有办法做到。你立志为善，我要做一个好人，我要帮助人，但每每你没有办法做到。为什么？罪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。所以你看看这个破裂的世界，国家跟国家是如此，人跟人也是如此。我们小到一个家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它不和谐，为什么？那个自我中心的罪。所以这个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真实的，只有基督教的思想，只有圣经把这个罪的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，但大家都默默的不愿讨论。不过它不断的却被罪来破坏。罪就好像什么？相信大家都看过 Tolkien 的 The Lord of the Rings， 在这个魔戒里面，这个魔戒里面讲的故事是什么？其实魔戒就是一种力量。当时候这个小说里面提到，谁得到魔戒，谁得到一切的权柄、权势跟荣耀。所以没有人能够胜过什么魔戒的力量。所以魔戒的力量让人被内心的黑暗吞吃，它象征着罪捆绑着我们。所以人类没有办法靠自己摆脱魔戒，人也没有办法靠自己摆脱罪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需要一个外来的救主，这正是耶稣来做的。就好像一个人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，你不会游泳，你没有办法自救的，你需要外来的力量。我们人类在罪恶的世界也是如此。所以圣诞节为什么值得欢庆，就是耶稣人类的救主来到世界上，他带来我们需要的。耶稣来不是要改善我们，不是我们让我们有进步，他是拯救我们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新生命。而这种价值是任何的物质没有办法衡量，因此是无价的。你知道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接受耶稣的时候这个礼物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你跟神的关系和好，这个关系和好就产生了新的生命，新的生命就能够过新的生活，有了新的生活就有新的价值观，整个生命才能够倒转过来。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生命倒转过的人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劝你信耶稣？为什么把耶稣告诉你？为什么要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？因为这是无价的，能够真正改变你人生一切的这位救主。想想看，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少岁，不管你多少岁，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再来的话，你有哪三样东西你会想要留住的？我想很多人可能每个人不一样。如果你家庭关系很好，你想留住家庭的关系；如果你夫妻关系很好，你想留住夫妻的关系；如果你事业很有成就，或许你想留下你的事业。每个人的清单不一样。但如果我只在捡到只能留下一样呢？你会留下什么？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留下。但是让我告诉你，我可以代表全世界的真基督徒说，我可以问100个真信徒，有100个基督徒会告诉你，我要留下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，耶稣基督这位救主做我的主。所以信耶稣是人生最蒙福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人生可以再来一次，我要再次信耶稣，我要再次使耶稣成为救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无价的。你要知道耶稣所有的恩典的总，他是所有恩典的总和， 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罪罪得到赦免，你跟神和好，你有永生的盼望。怎么这个永生的盼望？所以我们有一天都要结束这个世上的日子啊！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同意不同意，欢喜不欢喜，它会结束的。结束的那一天到哪里去？如果你是一片黑暗的话，你要来信耶稣。信耶稣的人头脑不是黑暗的，成为我们一杯永生，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我们有永远的盼望，有永远的寄所，有永远的归宿。不但这样，我们在今生神给我们真理、生命、光、饶恕、同在跟盼望。你要知道，在基督里是丰盛的。你信耶稣得到的这个 package， 这个完整的礼物，其实你要的一切，世上的一切都在基督里。我刚才说了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罪得的赦免，就神跟神的关系和好。什么关系？你本来是做他仇敌的。我们人跟神是做仇敌的，对神的事情你没有兴趣，对属灵的事情你没有兴趣，对犯罪的事情你很有兴趣，对做坏事你很有渴慕，但对神你没有兴趣。这为什么我们讲圣经睡觉啊，胡说八道大家醒过来啊，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是跟神做仇敌的。但是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不一样了。你怎么对待你的儿女？你怎么对待你的儿女？跟你怎么对待一个路人？如果神你是路人，神怎么对待你？你是他的儿女，他怎么对待你？他把各样的好处留给你，这是新的关系，产生新的生命。新的生命的意思是，你不是靠自己能够做这些。你要基督教是生命的宗教。你记得我讲过一个比喻，母鸡跟老鹰，母鸡的生命只能在地上不断的爬。它没有办法飞起来，它飞也飞不高。你要飞得高，有什么鹰的生命？同样，如果你是靠自己在地上要做好做做好人做好事，你很辛苦。你要过一个正直的路，而你很辛苦。你要明白很多的真理，你不能明白。但你有神的生命的时候，很自然这个生命就会让你起飞，因为你就是鹰的生命，然后就新的生活了，就改变了。所以圣经里面提到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。你怎么样能够不偷呢？没有耶稣的话你一定得偷，但有了耶稣的话你不用再偷，做正经事，而且有余，可以帮助别人。所以这就是生命的改变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价值观的改变，整个生命翻转过来。所以这是很有价值的。那为了让我们理解这个礼物的价值，让我们想一想一个场景。假设我得到了绝症，那为什么用我呢？因为我用你，你会不高兴啊，所以我用我做自己做意思。假设我得到了绝症，我躺在医院，我生命就剩下几天啊。这时三个朋友来看我，他们不是叶伯的三个朋友啊，他们是很好的三个朋友。第一个是一个有钱的朋友说，我送你一辆全新的法拉利跑车。我想弟兄们现在都醒过来了啊，因为听到法拉利这三个字，好不好啊？这是好的礼物，当然它也很贵。但是请问此时此刻我的生命即将结束，这辆车对我有意义吗？唯一的意义是做我的官车啊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有多大的意义。我第二个朋友来了，他也是挺慷慨的，他送我一箱黄金啊，你的黄金很值钱，但问这样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吗？一样的，黄金再多买不回我的生命。曾经有一个人对医生说，医生，你如果医好我的病，我给你1000万。那医生说，对不起，我赚不到，没有办法延长你寿命的一刻。所以钱财在死亡的面前没有意义。第三个朋友走进来，手里只有一颗药丸。他说，为了得到这颗药，我卖掉所有的一切，但这个药能够立刻治好你的病，你能够起来行走。请问哪一个才是最好的礼物呢？肯定的不是法拉利跑车，也不是黄金，而是那颗救命的药。你明白吗？这是世俗的想法。什么最重要？活着最重要。当你活着的时候，你好了之后，你可以讨回跑车跟黄金。 但是没有命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。我知道你这三个都先要，但你要知道哪一个先长重要。永生也是如此啊，今天我们这既然这个生命肉身的生命尚且我们都知道活着很好，那为什么你拒绝永生呢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。今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走完这个世界的路，世界结束后你有把握面对上帝吗？没有把握的话，我们怎样能够跟神和好呢？其实就答案就在救主，这就是耶稣，就是那拯救我们灵魂的良药。上帝没有给我们想要的东西，可能更多的钱，更舒适的生活，但他知道那些救不了我们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位宝贵的礼物是之所以宝贵，这是我们最需要的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在十字架上神的爱不是一句话而已，而是一个行动，就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他为谁死？他为不配的世人付出了最高的代价。我们说过一个礼物，罪的礼物如果是以牺牲为代价，它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。感谢上帝，神没有吝啬，把他的爱子耶稣赐给我们，这是一个最贵重你能够遇见，人生能够知道，能够得到的礼物。你如果失去了呢？我们人常常犯了一个毛病，第一代的人犯了错误，第二代的人跟着犯，第二代的人犯了错误，第三代的人跟着犯。什么错误呢？我们只为今生而活，我们只追求今生世上的物质。第一代都已经告诉我们，人若赚的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很多家财万贯的人，最后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一无所有。传道书讲虚空的虚空，我的灵魂要到哪里去？我怎样站在永生上帝的面前？特别带着满身的罪恶，怎么站在上帝的面前？但是第一代人犯的错误就这样走了，第二代的人跟着犯同样的错误，为着今生营营碌碌几十年，从来没有想到永生的问题。很可悲的，一代就是一代。盼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今天你有机会听见福音，不是偶然的事情。你一定不要像那一代的人为今生几十年营营碌碌，你一定要得到这个宝贵的礼物。但是第三，这个宝贵的礼物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必须是一个拆开的礼物。其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都知道礼物再好，如果你不拆开它，它依然不属于你。你家里有没有不拆开的礼物啊？想想看，我相信有。我们这一代的人以前结婚了，人家都会送你礼物，所以你有些礼物包得很好看，你没有去打开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真的是熨斗，你已经有三架了啊，所以你放在那边就过时了，你从来没有打开这个礼物。没有打开的礼物，它不是你的礼物。没有打开的礼物永远不是属于你的。上帝给你这份厚礼，你要怎么处置？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礼物你拆开了吗？那可能你问什么叫做未曾拆开呢？那我告诉你，未曾拆开的意思就是，礼物虽然就在你的身边，甚至写着你的名字，但你跟他没有任何真实的生命的关联。你有的只是知识，你没有那个关系。就好像今天你知道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你，他在马槽里面是为要来做你的救主，做你的主，拯救你，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你知道啊。你今天听了这篇信息你也知道了，但是这个知道就像你知道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样，它只是历史的知识。耶稣的人生的，你的人生的喜怒哀乐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跟你将来永远的归宿没有任何半毛钱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听见我讲述关于耶稣的一切，我们跟神和好，得到新的生命，过新的生活，有新的价值观，有神荣的恩典跟赐福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听是听，你得不到，为什么？ 你跟他都没有关系吧，因为你从来没有拆开这个礼物。有人敲门的时候，什么情况下你会开门？你眼睛看着陌生人，你会开门吗？你不会。但是如果你听见熟悉的声音是我，你的孩子回来了，你的太太回来了，你就会开门。这叫做关系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，关系就是这样，我们跟神通过耶稣建立这个关系。你建立了吗？你知道耶稣啊，但你永远只是知识。你如果没有拆开这个礼物，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，那个另外只有观赏没有拥有。那你知道很多人来礼拜堂，他不一定是很反对的，有些人做礼拜他喜欢的，他觉得基督教很好，也赞同他们的道德观，甚至喜欢什么教会的气氛。有些人喜欢来做礼拜，但他不信主的，我就碰过了。我常常问他说，为什么你每个礼拜做礼拜你不要信主？他说我做礼拜就很好了。那很好，为什么你不要信主？有些人把礼拜堂当作他的中香会馆啊。我们在新加坡可能没有这种感觉，如果你在外国，特别在美西方欧美世界，你来到礼拜堂可以听见华语啊，那是很亲切的感觉。如果你很久没有听见华文，有一天你听见，哇，这里一群人在讲华语，你会很喜欢。所以你来做礼拜中香会馆，而且听唱歌 也免费的，吃饭也免费的，顶多奉献两块钱的安慰安慰自己良心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永远只是观赏没有拥有。这就像你在橱窗里面看见精美的礼物，你称赞它很漂亮很好，但你没有把它带回家。你甚至可以知道礼物在哪里，你可以谈论这个礼物，甚至你可以歌颂这个礼物，除非你接受它，否则它将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。这就是你未曾拆开这个礼物。我们可以这样假设，有个亿万富翁，他写了一张一亿新元的支票给你。我看下去，我们大多还明白什么叫支票啊。再过几年，这个字两个字已经过时了哈。讲支票，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了。现在还可以用啊，就是支票，就是写一张支票，签了个名，你就可以拿款了。上面签着他的名字，装在信封里，寄到你的家。你收到这信封，哇，你非常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意义呀。所以你就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欣赏它，或者把它架在书签里面当书签。然后你疯人就说，你知道吗，看我有一张一亿的支票啊。但是你知道你依然穷困潦倒，连饭都不吃不起。那是谁的错？是富翁在骗你吗？当然不是。虽然你拥有这张支票，你从来未去银行兑现它，你只要不去兑现它，就是一张废纸。同样，你可以在这里做礼拜，做一年，做一百年，做一生。对不起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是灭亡的，你见不到永，你在上帝的面前是要受审判的，那个阶级是黑暗可怕的。你不能说我在这里做礼拜，做一百年，我在礼拜每个礼拜都来，我要去做最前面的。对不起，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跟你建立关系，你没有拆开。朋友们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，这张永生的支票已经签好了名，但如果你不通过信心去兑现它，这份礼物你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得到。什么叫做没有拆开？你只有需求没有交权。你试着有些困难的时候，你会祷告上帝，但你从来没有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。就好像很多人来到教会急难的时候，你也会祷告神。有时候我们 去关心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他不要信耶稣，你为他祷告吗？他要。为什么？也多一个神帮助他总是好的。但是他不曾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这就像你拿着礼物盒子摇一摇，听听他的声音，却不肯撕开这个包装，真正使用里面的东西。所以因此我要必再说，今天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，但也可能有很多来教会很多年，你就像看墙上的支票一样看着耶稣， 但你从没有真正的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，所以未曾拆开的礼物可能就在你的生命里面。所以很重要的是怎么拆开，其实拆开这礼物的手叫做信心。什么意思？信仰的东西太奥妙，有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明白的。这位耶稣的宝贵是你跟我不能明白的，还有很多真理是你不能明白我不能明白的，但有一个部分你就是要相信。如果你说我要彻底搞懂它我才来信，你永远没有办法信，因为你永远搞不懂神为什么爱我，我是个罪人。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人很厉害，我们很了不起，但是你不曾认识这位耶稣啊。如果你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，圣经以赛亚书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他的名字叫做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我们能够了解多少？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是奇妙。的确这位婴孩他是奇妙的意思，奇妙指适合于神，因为你看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非常非常的奇妙。我们打开眼睛看见的是太空，外太空我们看不到。你知道外太空一个银河系有多少个星球吗？千千万万个星球。我在问有多少个银河系？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，我们能了解吗？上帝创造了宇宙这么好，我们人很了不起。请问我们不要讲，以前讲九大行星还是错，这是九，甚至是八大行星。从什么？从就是这八大行星，请问我们这几千年来的人类是到过几个星球？一个月球，对吗？1969年的时候，我们人类踏上月球，讲了一句话：人类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，对不对？那就知道月球。甚至现在有人说那是假的，美国假造的，我还是相信我们的确踏上月球。但是上帝的浩瀚无比啊，你能理解吗？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又知道去反对神，去否定神？甚至说这个是奇妙测试。什么是测试？测试就是老师导师。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师，但有人有谁像这个测试？测试的意思，他知道你的优点，他知道你的缺点，他指出你的正道路，他让你走上正确的路，让你达到成功。这样老师很少，这叫做测试。而耶稣成为我们的测试啊！你信耶稣是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测试，他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，不要向左不要向右，你要走在其中，引导我们的一生。他又是全能的上帝，没有事情他做不到的。他是永在的父，我们都对父亲的了解都是地上的父亲。其实地上的父亲很多的时候是有他的限度的。你知道一个家庭，爸爸跟妈妈通常扮演两个角色，一个黑脸一个白脸，对不对？通常爸爸比较严厉，妈妈比较温柔，对吗？不过这一个时代已经变了，改变过来了哈，都是爸爸比较温柔，妈妈比较严厉哈。现在时代不一样，有一个孩子，他的爸爸很严厉，很严厉。但到年老的时候，爸爸对他的孩子说：“其实我对你这么严，我内心是温柔的。”但是人做世界上的父亲有限，有些地上的父亲没有责任感。但是感谢神，耶稣是我们永在的父，是我们像我们的父亲这样真正无限的，没有受条件限制的爱我们。他是和平的君啊，你能明白吗？什么叫做和平的君？原来耶稣来的时候使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就能够跟人和好，就能跟一切和好。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？有一句话说 Peace with God, Peace with man, Peace with everything。 只要你能够跟神和好，就能够跟一切和好。我们真的是不容易都做到，但这个婴孩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改变我们。我想就好像是自私，人都是自私的。我读很多书，书读越多越自私。难道不知道自私不好吗？知道啊。那为什么自私？因为你的生命没有办法不自私。那你怎么办？除非这个神住在你里面，耶稣在你里面，才能够改变这个观念， 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信主之后，你在脱离这个自私，所以为什么教会你会看到弟兄这边无私的奉献。无私是从哪里开始？从神的生命开始。哎呀，这伟大的，你不要看一个婴孩，伟大的救主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你能明白吗？我能明白吗？不。所以你要用信心进行去接受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真理你都不能明白，但用信心去接受。还有什么叫做拆开？他的动作就是祷告，你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承认上帝，上帝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是个罪人，我自私，我骄傲，我有过犯，我无法靠自己的好行为跟你和好。所以拆开礼物就是用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这些年来你听到，你是慕道的朋友，你曾经相信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吗？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偿赦你的罪，赦免你的罪，相信他复活吗？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啊，就是我想了，我做了决定，邀请他进入你的生活，不再只把他当成客人，而把他当成生命的主人。这就是撕开那个包装，把礼物拿出来的时刻。各位，主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，他没有像 FBI 这样踢开你的门，他敲门，他轻轻的叩门，他已经走了99步来到这里，现在只差你从里面打开门锁的这一步。在这个圣诞节，如果你听到了他的敲门声，请你现在就回应他。你愿意伸出信心的手撕开这份礼物吗？各位朋友，今年的圣诞节你可能期待收到很多礼物，但我可以保证再过10年你可能都不记得你收到了什么礼物，什么围巾香水你都不记得。但是这份礼物耶稣基督，如果你现在拆开它，10000年以后你依然会为此感恩。如果你愿意拆开这份最好的礼物，今天早上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！人一生中最大的祝福，就是领受这个丰盛的礼物，拆开它，使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，让他丰盛的生命在你里面翻转你的人生。如果你愿意，今天早上，你跟着我祷告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送给我这份宝贵的礼物，耶稣基督，我承认我需要你，我承认我犯的罪得罪了你，我相信耶稣为我死又为我复活，现在我已经打开心门拆开这份礼物，请你进来做我生命的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这个祷告代表着开始，如果你做了这个祷告，告诉你的朋友，告诉带领你来的人，告诉你最好的关心你的人，你甚至可以告诉我们牧师，这只是起步。你进入这个生命里面，跟神的关系已经和好了，我不能够再跟你解释神要怎么在你身上动工，神要在你身上改变你，也就是神的奇妙作为，但我只能够告诉你，你的生命一定会经历翻转，你的人生一定不再一样，你的整个生命要经历神的丰盛。今天我是对非信徒讲，也是对信徒重温我们的信仰。在二战中，有士兵愿意挡在同伴面前，为他承受致命的攻击。二战出来的，活着出来的这些士兵，他们常常都会这么说，我必须活得值得那个人为我付出的代价。那个人可能是他的军官，他的同伴很优秀的人为他死，他活下来，他一直常常说，我必须活得值得那个人为我付出的代价。同样的，如果人的牺牲已经令人感动，何况神为罪人付出的代价。所以在这个圣诞节，我们所有上帝的儿女，让我们被提醒，耶稣为我们降生受死复活，将来要为我们再来，我们该如何为他而活？今年就快结束了，如果主还留我们的生命，明年 你要怎么为他而活？还是你要为自私的为自己而活呢？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祷告，来反省我们信主的人，来向主祷告，让主引导你前面的道路，你要怎样为他而活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领受这么宝贵的礼物。我们一生最大最大的恩典，就是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，耶稣的丰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我们为这即将来到的前面的道路，你既然留我们的生命气息，求主帮助我们该要怎样为你而活。愿你用我们平凡的生命，愿你用我们才干恩赐时间，愿你差遣我们做你要我们做的，让我们的余生是被主所悦纳。为着今天慕道的朋友，主你感动他们，让他们不要错失这个宝贵的救恩。我们为所领受的一切献上感谢，为着那些祷告心中拆开这个礼物信靠的，愿主引导他们的道路。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圣名而求，阿门。